出埃及记系列讲道第49讲，读经出埃及记20章14节，不可奸淫。马太福音5章27到32节，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若是你的右眼叫你跌倒，就挽出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丢在地狱里。若是右手叫你跌倒，就砍下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下入地狱。又有话说，人若休妻，就当给他休书。只是我告诉你们，凡休妻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叫他做淫妇了。人若娶着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了。OPC 长老会普杰西牧师2014年10月12日的讲道，由王兆峰弟兄翻译。英国著名的文学家、剧作家、哲学家、文艺评论家、基督教神学家 J.K. 切斯特顿这样写道，健康男女青年对性爱关系的认识是，一是美妙，二是危险。他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有相当的智慧，反映了神为什么给人规定第七诫命，以及基督在登山宝训时是如何解释这条诫命的。圣经之所以警告我们婚外奸淫是何等危险，是因为夫妻性爱是多么美妙。我们看不可奸淫这条诫命的时候，很容易只看到奸淫的危险，但事实是正是因为性爱的美妙才是这条诫命的目的。奸淫之所以如此的罪恶，如此的毒辣，造成如此巨大的破坏，是因为它抢夺了、毁灭了神创造人时所赐男女性爱的初衷。夫妻性爱一旦遭破坏，那原本应有的美丽不复存在，剩下的只有短暂的一刻和随之而来的内疚与罪恶感。我知道今天早上的这段经文会引起很多人的紧张不安，我自己当然也不例外。我们首先要来看到的一点是，神为人预备的男女婚姻性爱是最愉快的事，这就是为什么婚姻性爱被视为是圣洁的，必须受到保护。假如你把整本圣经通读一遍，你会惊讶地发现圣经对这件事情的表达是多么直截了当。假如你偶然打开圣经，第一次翻到雅歌的话，你或许以为你拿错了一本书。雅歌对婚姻中的人体之美、性爱之余，毫不害羞地表达出来，既没有罪恶感，也不羞羞答答，这让我们许多人感到有点不习惯。即使是在现代世界的极度自由化倾向下，你大概不知道希伯来文翻译者们下了多大的功夫，伤了多少脑筋来软化原文里面的表达描述。圣灵为什么启示圣经作者用许多基督徒认为人的心里哪怕出现这样的念头都是有失尊严、有失体统，更不要说是书写下来。答案很简单，神对性爱的观点和我们不同。毫无疑问，神创造了人，赋予了人性爱婚姻之美，所以论到这事的时候，他根本不需要躲躲闪闪。在我们这个性泛滥的文化里面，性爱的观点早已被败坏夸张了。就如有人说他以猪油沐浴，用冰淇淋着装，这难道能被称为推崇美食吗？ C.S. 路易斯在他的那个时代已经看到了这一点，他用一个比喻说，假如我们来到一个陌生的国家，上他们的剧院，舞台上出现一只用布遮盖着的盘子，只见那块布慢慢的揭开，就在灯光暗下的那一刹那，我们看到盘子里有块羊排或者熏肉，我们难道不会怀疑这个国家对食物的看法是否出了问题？同样，假如有个在不同文化里长大的人来到英国，听到我们对性的观点， 难道不会认为我们在此事上疯了吗？换句话说，我们对性的想法不是太多，而是太错、太怪。我们把神原来美好的意愿给毁了。神命令我们不可奸淫，不是为了浇灭我们性爱的欲望，而是围上篱笆，好叫它正常的生长。为了正确的理解这条诫命，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一点，圣经用婚姻性爱而不是用上等牛排来比喻，来让我们体会天上的喜乐，但这也很容易被人歪曲毁坏。不可奸淫是禁止所有一切婚外性关系和不当的亲密关系。下面我们会看到这条诫命还包括其他方面，但这是最主要的。也就是说，神是在正面的要求我们把自己的爱情只给予自己婚姻中的对方。神所造所定的性爱是美好的，是美的，但一定要在特定的婚姻环境里。你或许以为我走得太远，说得太过分了，那么让我们来看看新约是怎么说的。神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里面教导说，丈夫当用合宜之分待妻子，妻子待丈夫也要如此。妻子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丈夫；丈夫也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妻子。夫妻不可彼此亏负，除非两厢情愿，暂时分房，为要专心祷告方可。以后仍要同房，免得撒旦趁着你们情不自禁引诱你们。请注意，神要求已婚的人同房，并且作为生活的常规。分居只能是为了非常特别的原因，并且是短时间的分开，过后就应该同房。也就是说，神一点也不忌讳地告诉夫妻双方过正常的性爱生活，不仅是在身体上，也是在感情上，也是在邻里合一。这样的情感绝不能给第三者。神如此重视夫妻之间这种合一的关系，以致他把它用来作为比喻他和教会的关系。在旧约里，这条不可奸淫的诫命里的奸淫一个词，在旧约中的使用三分之一都是用来比喻以色列背叛神的。保罗在以弗所书五章三十一节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基督和教会说的。再回到哥林多前书，岂不知与娼妓联合的与他成为一体吗？因为主说二人要成为一体，但与主联合的便是与主成为一灵。保罗是在给我们解释说，用男女身体性爱联合与我们与主在灵里面的联合直接相比的原因是，你们知道人在地上最美的感觉，但和将来你们与我在天上联合时的荣耀相比，只是一个很弱的比喻。哥林多前书还说，人所犯的罪无论什么罪都在身子之外，唯有行淫的是得罪自己的身子。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面。神是说，你在灵里已经与父子圣灵合而为一了，他在你里面，你在他里面，直到永永远远。也就是说，你对自己的身体所行的必将影响到我们与三位一体神的交通，因为他与我们的亲密关系反映了我们自己婚姻里面的亲密关系。因此圣经从头到尾非但不禁止也不躲避，并且一直在鼓励基督徒时常保持婚姻里的亲密关系。因为婚姻是一幅图画，夫妻双方已经起誓永远忠于对方，已经应许把自己的爱全部献给对方，直到死亡将他俩分开。只有在这样的关系里，神说你们应当二人合而为一，把门关起来，愿你的目标是寻求不是你自己的，而是对方的愉快。在此关系之外，与任何其他人亲密都是非常危险的，而这条诫命所 是这条诫命所禁止的。我们要来看的第二点是，夫妻性爱不仅因为是愉快的，更是因为从最高的意义上来说，是我们因着在新天新地里与神联合而来的最大喜乐。正因为神赐我们的这个礼物是如此的宝贵，但如果滥用是极其危险的，可以置人死地的。旧约里背叛婚姻的惩罚是死刑，上个礼拜我们也讨论过死刑的问题。背叛婚姻看上去并非危及别人的生命，为什么后果会如此严重呢？有位作者说得好，背叛妻子的人肯定也会背叛任何其他人，奸淫是家庭中的叛国者，所以神恨恶奸淫。根据圣经，奸淫的范围远远超过身体上的亲昵。主耶稣说，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这条诫命不仅禁止身体上的奸淫，也包括任何倾向于或者可能会走上奸淫之路的思想行为。有一份调查报告说，今天我们这个社会奸淫泛滥成灾，原因是因为我们对性禁止的太厉害了。从维多利亚到清教徒都强调一夫一妻，只要我们让大学生们彻底性解放，那么所谓的奸淫罪就不复存在，大家都可以快快活活，想怎么过就怎么过。然而统计结果证明根本不是这么回事。自从性革命以来，特别是在我们这个州里，住加州是美国自由派当道最严重的州，离婚已经不需要任何理由，你想走就可以走，但人们还是不想走，他们留在婚姻里但又犯奸淫，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人心到底是怎么了？另外一项调查报告说，调查中被采访的一位女医生是这样说的，我们认为自己的婚姻搭档是最好的朋友，有那么一个能够满足我们所有需要的人，实在是一个美妙的想法。假如我能找到一个各方面都能完全满足我需要的人，那我就一定会非常幸福。但假如对方做不到，那我怎么办呢？就去找另外一个婚外伴侣。在这样的前提下，人必然会搞婚外恋，走奸淫之路，因为家里缺了点什么，不能完全满足我的需要。但假如我们认识到最好的婚姻也是不完美的，你娶的嫁的是个人，或许你就不会那么失望。现在变了，从前婚姻是一夫一妻，你想要在外面找乐子就是犯奸淫了，但时代不同了，我们进入婚姻之前已经有了根本上不同的经验与想法。有趣的是，为什么人们对离婚早已不再大惊小怪，但婚后不忠的比例仍然不断的在上升呢？那么大家一定很快乐了，留下不好，离了更糟。调查者接着又问，那人们希望的是什么呢？回答是，我们想要从婚姻里得到更多的，想要更快乐。我们已经把快乐从来生挪到今生来了，一开始是一种选择，现在是无条件的要求。我们不离婚不是因为幸福，而是因为可以更快乐。你看到这位女权主义者所代表的观点了吧？我们要的就是眼前的快乐，婚外找乐子有什么关系呢？只要不被抓住就行了。可以说，我们的告白作者们早在几百年前就已经看到今天的这种光景了。他们说，这条诫命不但是禁止身体上的奸淫，也是在要求我们遵持守婚姻纯洁，并且要求我们全身心的去追求对方的幸福，走一条自我牺牲的道路，而不是为了我的满足、我的快乐、我的要求。神给我们的不是这样的世界。不管你在婚姻里还是在婚姻外能得到多少，你是无法解决这个问题的。假如你以为性爱就能使你幸福，那么你错了，单靠这你永远不会得到幸福的。因此婚姻所需要的是两个我不完全的人，完全清楚自己不能，对方也不能完全使我们得到幸福。当我们以自我牺牲的方式生活时， 我们才能尝到那将来的真正的喜乐。一味的追求自己的快乐，最后必然导致灾难。我们必须尽力保护加强我们的婚姻，在男女双方之间还是应该有一定的相敬如宾。我们生活在一个什么都是公开的时代，毫无忌讳，但我们应该保持一点自制，以免给对方造成失态。基督告诉我们，问题不仅是外在的行动，也是引向外在行动的内心念头。既然这样，那么这条诫命就不单单是针对已婚的人，也针对未婚的人。我们已经知道，性欲本身并非是罪。你们年轻人，你们单身的应该知道，这并不是问题的所在。圣经告诉我们，解决这个问题的唯一方法是追求结婚。时候到了，神会安排你的婚姻。一个人若在心里幻想连天，用看不健康的东西来满足欲望，就是淫念的根源。保罗告诉哥林多教会的人，倘若自己禁止不住，就可以嫁娶，与其欲火攻心，倒不如嫁娶为妙。他没有说你可以用其他任何其他方式去释放自己，而是结婚。很多人以为我还是单身，眼看也好，心想也好，不会带来什么害处。圣经教导我们，要想得到真正的满足，就应该做出自我牺牲。我们的告白说，我们应当以全部精力追求神对我们的呼召。我们若这样做，就不会有太多的精力没处消耗，不会寻找自己的满足。根据圣经，我们应当避免想入非非、色情画面、黄色书籍，这些东西容易引起不当甚至出轨的行为。这样的自私追求是和神的国格格不入的。今天的这个充满色情的文化很容易把我们拉过去，但圣经说得很清楚，这些事的结果乃是死。好消息是，福音是为罪人预备的，神能够饶恕犯了奸淫罪的人，大卫就是个例子。这样一个为神所喜悦、为人所爱的人，犯了奸淫罪之后，求告神饶恕，神饶恕了他，洗净了他的一切污秽。我们服侍的神是一位蛮有怜悯的神，他不仅饶恕，他也爱犯了奸淫罪的罪人。因为我们从何西亚书上看到了令人心碎的故事，神把以色列人比作妻子，每次给他的礼物，他都拿去给他的情人，甚至就在异路之中，神还是应许说要寻找他们，帮助他们重建被以色列的不忠所毁坏的婚姻关系。神向我们显明，凡到他面前来的、信他的、犯下的罪恶再大、干下的勾当再脏，他也必饶恕。他是一位追求不忠之妻的丈夫，他给我们指明了应该走的路，好叫我们有满足的喜乐。那么我们这些被赦免饶恕的犯律者应该有什么样的回应呢？我们应该有一个愿望，要来荣耀服侍这位永远信实的丈夫。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你按照你自己的美意，按照你的圣洁智慧和良善，你创造了我们人类，你为我们预备了有性欲、有婚姻的美妙的享受这样的恩赐主啊，你起初为人预备是一夫一妻、一生一世的主啊，我们赞美你、感谢你。从你的创造之功，我们知道你喜悦我们过幸福的生活，你喜悦我们过舍己感恩的这样的生活。主啊，我们堕落以后，把你给我们的最好的恩赐却践踏在脚下，用我们从撒旦那儿获取来的和我们自己私欲里面，以及从堕落败坏的世界上所效法来的各种各样的误会、扭曲、肮脏的念头、思想、行为，导致我们浪费了、败坏了你所赐给我们最美的关系。主啊，我们看到这个时代不仅外邦人任意妄为、滥用、扭曲他们的 这个婚姻里面的关系，我们看到教会也是如此。主啊，求你怜悯我们，其实我们自己也是罪人，我们在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的行为，我们的眼睛真是满眼是银色。主啊，求你赦免我们的罪。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在主耶稣基督里我们有盼望。主耶稣基督曾经对那行淫时被捉拿的妇人说，我也不定你的罪，从今以后不要再犯罪了。是的，主啊，我们不愿意再被罪捆绑，我们不愿意再活在罪里面，寻找那最终之乐，实际上乃是死亡之路。主啊，只有在你里面，只有顺服你的灵，借着道来更新我们，所以我们在自己的婚姻里面忠于我们的配偶，所以我们在婚姻里面来舍己，来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你。主啊，求你赐福你的儿女们，听了神的道，在神面前悔改，认识自己的罪，也认识神的恩赐，以及善用神给我们的恩赐，在自己的婚姻关系中向自己的配偶有发自内心的忠诚，更是有对上帝在基督里的爱有无比的感恩。主啊，求你赐恩给我们，愿你借着杰西牧师的讲道来更新我们，来光照我们，也赐给我们懂得如何过感恩圣洁的生活。奉耶稣基督名祷告，阿们。